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先读一处很熟的圣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是很熟悉的圣经。我想我们以前的弟兄们也有过很多很好的交通。然而我在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总有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可以说我以神的旨意劝你们，或者有其他的话，但是保罗为什么要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慈悲这个字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呢，翻译成为怜悯。那原文的意思呢，是表示对人的受苦和不幸的一个非常深切的一个同情。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我想这对我们对奉献的理解，我对奉献的理解是有一点差距的。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如果我们被主的爱摸着，我们愿意在奉献上有所学习，我们觉得应该得到保罗赞许的话，称赞的话。但是在保罗的感觉里面，我们在奉献上的学习是神一个极大的一个怜悯，是让我们一个好像是从受苦和不幸中的走出来的一条道路。好，那么是神的慈悲，神的怜悯。那么为什么？最近呢，在读四世纪读基甸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对这件事我有一点点的一点的了解，或者说有一点亮光。那么我们呢，接下来来读四世纪，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先读一到六节。好，我们开始。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好，第二处圣经我们继续读第六章，从十一节一直读到最后。圣经比较多，我们弟兄姊妹一人念一节，好吧？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弟兄先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下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灶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我使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他父亲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了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殿，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亚鲁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 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里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挤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好，第七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念第七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好，接下去我们再读第七章的七到八节。耶和华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好，在19到25节。19到25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里阿的伯哈斯他，直逃到靠近他伯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里、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圣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巴伯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巴伯拉，捉住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伯杀在西伯酒灶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应对耶和华，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呢，以色列人极其的贫乏，他们就呼求耶和华。 后呢，耶和华就兴起基甸去拯救以甸人啊，以色列人。当耶和华的使者到俄弗拉向基甸显现的时候，基甸那是在酒窖里面打麦子啊，主要是为了防备米甸人。那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也看出，可能基甸没有多少的麦子要打，很因为很贫乏啊。那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说，刚才我们读到的啊，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听到这个问候呢，基甸是用两个问题，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结论来回答使者。他两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止遭遇这一切的事呢？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那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这是他的第二个问题。然后他答出一个结论，现在他就是耶和华丢弃我们了，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很显然基甸那个时候是非常软弱的，他对神的认知只是停留在风闻有你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听上去是一个问题啊。其实神提醒才告诉基甸，他要差遣他借他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基甸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基甸看自己的光景是又软弱又缺乏，那以色列人的光景呢也是这样，那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像答应神这样的一个呼召。接下来我们看神的呼召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神耶和华再次向基甸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这一次呢，神明确地告诉基甸，我与你同在。因着这样神这样的话呢，我想基甸这个时候呢开始愿意来顺服。不过呢，他要神给他显一个证据。基甸所要的证据是什么？很有意思哈。基甸所要的证据是要证明向他说话的是神。为什么？因为我想在基甸的感觉里面，如果神今天向基甸说话，证明他没有丢弃以色列人，证明以前他向基甸的列祖讲的，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说的话，这些都是真的。所以他第一要求的就是这个证据，就是跟我说话的是神，这是第一。他所要求证据的方法是很特别的。我们跟神要证据，我们求神把一件事情给我们成就，这是要的证据。基甸所要的证据呢，是先来献祭。我们知道，献基甸的祭物呢是什么呢？是一只山羊羔和一依法的细面。我们知道那是以色列人总体的光景呢是极其的贫乏哈。刚才我们读到圣经，因着米甸人的压制，他们极其的贫乏。那基甸的家在马拿西支派中又是至贫穷的，我们刚才圣经上也读到了啊。那么也知道他们因着米甸人的压制，他们牛羊驴都没有什么，所以基甸要献上一个羊羔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第二，一依法的细面有多少？照着容量来说，一依法的细面在今天来讲大，差不多是22公升；照着重量来讲，是22公斤，很多的细面。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基甸这样的献祭是非常不容易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呢，是付代价的。基甸并没有向神说，等你帮我打败米甸人之后，我把我交货的牛羊中最好的献给你，而是基甸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羊羔和他的细面来献上。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提醒，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奉献，要学这个奉献的功课吧，要等各样的环境都比较 ready。 好，我们的收入再增加一些，因为现在呢是通货膨胀，所以呢不容易。那么等我的工作呢再稳定一些，因为我就不会那么忙，或者说呢等我的孩子呢再长大一些，我就不需要带他们送他们参加各样的活动，那时候我一定好好的学习奉献。但是我们从基甸的身上，我们看见不是这样的。我想到保罗讲到马其顿教会的奉献的时候，保罗讲到怎么讲他们呢？说是在极穷的之间显出乐间的厚恩。马其顿的教会是极穷的，但是他们资助保罗的施工，而这些果子呢，保罗说要归在你们的上上，是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那么我们来看基甸因着献祭它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一点，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个看见不是他肉眼看见神的使者，更是他里面的眼睛是开了，他看见，他经历，他知道主没有弃绝他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从错误的律法的里面，律法的观念的里面救出来。基甸说：“哀哉，我有祸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律法里面呢，看见神的使者不会死的，我没有找到看见神的使者要死这样的经文。但是我想这个话的在基甸的感觉的后面是一个守律法的一个概念，一个意念。那神对基甸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知死。”这是要说明神用恩典来对待基甸，神也对我们所有的人也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实在就是说用罗马书的话说，神的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好，那么第三点，基甸认识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神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对基甸如此，对以色列人如此，对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呢，基甸就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沙龙，这是第三点。第四，可以说从信以至于信，或者说他信心的一个提升。当基甸按照神的话拆毁他父亲为巴利做的坛， 我们知道这是他在神面前信心的一个提升，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这个坛不仅是巴力的坛，更困难的，对我们很多男人来讲更要学习的是，这个坛是他父亲做的，他要拆毁他父亲为巴力做的坛。他可能有的结果是他遭到他父家和本族人的弃绝。我想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想神用同样的呼召来呼召基甸，要基甸拆毁他父亲为巴力所做的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而基甸能够顺服神的话，我想正是他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基甸是信心的伟人，我们实在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第五个恩典，神的恩典借着基甸的信临到基甸的父亲约阿斯。基甸的父亲约阿斯从一个为巴力做坛的人，到来为基甸辩护，站在神的一边，这就是神的救恩借着基甸的信临到他的父亲。好，第七，耶和华的灵在基甸身上，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基甸就去吹角，他召聚了四个支派的人跟他一同去攻击米甸人。耶和华的灵不是胆怯的灵，所以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基甸就有这个勇气去召集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第七，神拯救的以色列人的计划更详细的向基甸显现，这个包括基甸再求两次的印证，三次的印证 actually， 一次两次是关于羊毛，我们刚才读了，还有一次就他下到耶和华叫他下到米甸营中，再得到的一个印证。然后第八点，他的信心更进一步的上升，他去攻击米甸人的战士从32000人减到300人，他知道今征战的得胜完全是依靠耶和华，是耶和华将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他的手中。基甸呢，从灰心失望软弱缺乏风闻有神的光景，到亲眼见神，到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个转变从哪里开始？是从他的献祭开始。是神要他的羊羔和他的衣法的细面吗？还是神要因着基甸的献祭多多的赐福给他？我想这个答案呢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奉献，或者一定要做一个奉献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劝我们，劝是照着神的怜悯，照着神的慈悲，让我们能够像基甸一样，从我们现在的光景转变为一个新人，一个神所悦纳，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是可以软弱变刚强的一个人。我 最后呢，我讲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我想我以前交通过，好，但是我现在呢，从其他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交通一下。有一对加拿大的姊妹，他们一生奉献给神，他们已经70多岁，他们常常回国去帮助神的儿女。那么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加的关系是很紧张、很恶劣，你随时有可能给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抓起来。姊妹并不是一帆风顺，姊妹们，她们两位，她们有很多的艰难，有身体的软弱，因为她们70几岁，有侍奉的难处，但是在所有的难处来到的时候，她们第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再一次奉献给神。他们给我的信中呢，我开始是不明白的，难道一生奉献给他们，难道还不是已经将全人献上当做活祭了吗？到70几岁至今一生没有结婚，一生侍奉神，70几岁仍旧侍奉，他们难道不是已经就是活祭了吗？为什么要把自己在线上呢？碰到难处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姊妹们实在是得到了神的秘诀，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他们在奉献的，把自己再一次奉献给神，实在是因着神极大的怜悯，因为神要赐他们能力，赐他们恩典，赐他们健康。感谢主，我今天就这是我的一点的感动。就保罗跟我们说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愿神的话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和听的，让我们一同在他面前蒙恩。好，我交通完了。
下面是小安弟兄与我们交通。
弟兄姐妹平安。弟兄讲到说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机会把我们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那我前面春节期间的时候，我回家去了有3周的时间。那我回去呢，主要是想看望一下我的母亲，因为我大概是2018年回去过，这么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去啊。那另外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啊，带小孩子回去啊。在中国到处转一转，让他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因为他从小到大中间就回去过一次，所以我在回去的时候，这是我的主要的愿望。那我也想着我要有机会的时候我可能出行的时候我可以到各地去顺道看一看那些地方的弟兄姐妹。但是特别的感谢主主有特别的恩赐。我计划的是顺道去看一看弟兄姐妹，实际上那些弟兄姐妹 就把诸多的东西啊奉献到了我的身上，愿神呢、啊、也是纪念他们，他们坐在一个小的弟兄身上，那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我其实不算是去看望他们，反倒是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盛情地款待我们，国处的弟兄姐妹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恩情了。那这中间有我见到不少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也让我代问大家好，他们也很想念大家。那在我接触到的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中间呢，基本上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有聚会的，个别人还非常的追求主，这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就是我们传的福音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没有离开主，他们一直保守在主的里面，也甚至还有一个弟兄，他做手术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不断的呼求主，他在祷告的意象中间，他得见主的容面。那这弟兄经历的比我多，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从我回去接触到的那弟兄姐妹中间，也有个别的人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聚会。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呢，那他们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属灵的生活，那回去过后对主啊也比较冷淡了。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我就在问自己啊，我们就这样传福音吗？我们传一个福音，大家离开我们，离开之后他们大多数人也不晓得要干什么了。我们福音是不是只能传到这样一个程度啊？这是不是主的心意？好像在我们这个地方也就如此了呢？我想我对这段是不是很满意了？我不晓得主会满意这样的光景不？我们可以让他们能够，能不能让这些信了主的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光景能够好一点，能够成长得更加好一点？带着这些问题啊，我想这一次啊，接着我上一次跟大家的交通，可能上次交通什么大家也已经忘记了。那么这个提一下上次交通来说神的话说，生养众多，生命呢要孕育生命，生命繁衍的问题。那我这一次啊就想接着上一次交通说养育生命，生命养育生命，生命是如何成长呢？那我们不仅要生孩子是吧？那生了孩子，我们要把孩子养大，我们要传福音。那传完福音之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能够不断地来经历主自己，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和成熟。所以我这一次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生命养育生命的问题。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些圣经吧。先读创世纪的第一章27-28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想这段圣经讲了很多的内容，因为创世纪刚开始，那我就想给大家把那个 highlight 出来，要生养众多。那下一段下一节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 这个是说到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生养我们肉身的孩子，我们也要照着主的教训来养把他们养大。那下一节圣经是出埃及记的19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3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我向埃及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几节圣经呢跟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谈到说牧养，其实神是那一位亲自牧养的，他要亲自来牧养他的百姓。如果我们再往下面看两处的圣经，是民数记的11章12节。这是摩西说的，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要把他们抱在怀里，以如养育之父抱迟来的孩子，直抱到你所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那下一段是哥林多前书的4章15节，这是保罗说的话，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很显然这一段就有两处都谈到说父亲，这就是讲到说神托付他的仆人在地上的时候怎么样来牧养神的百姓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像我们做师傅我们跟大家一顿教训，圣经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也要怎么样。他说到说要有一个为父的心我想只有一个为父的心才能够把那个孩子真的是养大。如果我们养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就知道我们非常的仔细养我们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那我们见了要不就随便夸奖两句或者是说一说，那个就不是为父的心了。所以我们读到这样一些圣经呢，我想我们等会儿一起呢在神面前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来养育自己的儿女，怎么样把朋友们能够带到主的面前，让大家的属灵程度能够进一步往前走。那我们下面分享之前我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儿女今天的光景。主啊，你手亲自造了人，你让你人在地上能够生养众多，这乃是出于你的命令，也是你在生命上面的祝福。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着你的家中我们能够生养众多，让你的家兴旺。主啊，我们也更盼望你的家中属灵的光景兴旺。主啊，求你亲自来牧养我们。主啊，你也在你的家中兴起你的仆人来牧养你的百姓。主啊，愿你的家肉身的人数增加，愿你的家属灵兴旺。主，你来带领我们下面的交通，主与我们同在，仰望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往下面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神怎么样在旷野40年的时间带领以色列百姓在那个尼希米记里面呢他们祷告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记述我用这段话我想比较容易概括神在旷野40年怎么样来带这些百姓。他就说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照亮他们的那个路程，让这些神的百姓在旷野中的时候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可以前行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赐下良善的灵来教训他们。另外也说到说，因为在旷野没有食物，神赐下玛拿给他们，并赐水给他们喝。完了就是说他们神是他们的保护啊，他们神养育他们40年的时间啊，他们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如果是我们把这个能概括起来，大概有下面几点神在旷野里面是怎么样来养育百姓的具体的说，我想这样的下一章有这么几点了。我想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要让他们过红海。这个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应的就是我们养育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得救归入到主的里面。那后面的事情是，当他们得救之后，神把他们放在旷野里面，有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神让他的百姓呢好像不再受世界的缠绕啊，能够过一个安静仰望神的这样一个生活。那第三一点，神让他们经历的就是在这个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神要让作为他们亲自的供应，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来经历，所以他从天上降下玛拿，完了神让磐石出水来牧养，来这个是说到神亲自来牧养他们，让他们肉身有一个依靠让他们肉身能够经历到神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刚才我们前面读的尼希米记里面的那一句话说他赐下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我不确定那个是指的什么，但是我想到旷野里面神给他们颁布了律法这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引导和神的心意给他们。同时神在那个地方设立了会幕，让以色列的百姓起来侍奉神。这个在我们今天养育我们的儿女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儿女知道神的心意，那就是律法旷野的律法所反映的，同时让他们起来学习侍奉神学习站在神的面前。神的百姓因着我们的罪我们身上实际上是非常顽梗，很难改变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在旷野里面来训练他们的时候，神用了4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当时期望着我们给他们讲一讲跟他们一起祷告，希望他们明天就有改变。我想我们是这样期望，但是实际中间可能会经历很长的年日。神用了40年的时间，让他的百姓，好像老的一代死去，新的一代生起来。那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想可能也是要相当长的时间让他们这个肉体的兴旺好像慢慢衰微让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这是我看见神怎么样在亲自来牧养他的百姓。那这件事情中间有很多点呢，我想是在神的家中 啊，我们可以在自己家中，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啊是有权柄啊，啊，我们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怎么样，有时候也不行了，但是啊，会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啊，在神的仆人啊，我们在我们或者是我们一同奔天路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能够实施神在对他百姓所实施这些，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来实施这些事情。那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神我们都做他的仆人，我们在地上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做，我们能做什么呢？我想保罗有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很清楚，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属灵的生命能够真的是快速增长或者增长，但是人还是能做一点点辅助的工作，那就是浇水和栽种的工作啊。那我就想我们今天呢看看做神的仆人呢怎么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与生命的成长或者说养育生命呢能够有份，我们能够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往前行呢？这个在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想用摩西在第几个经历跟大家一同来看看神怎么样使用摩西来牧养以色列的百姓。前面我提到说在旷野是神亲自来牧养，那是神的那一方面。那我们看看摩西他是怎么样在旷野来牧养神的百姓的了。那我想摩西成为神人，他做了很多伟大的工作，但是无论他做多少伟大的工作让生命生长的是神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摩西是怎么样如此行。或许在我们在神的养育自己的儿女或者在神的家中也许会有一些帮助啊。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记在创世纪的出埃及记的18章里面呢这个地方就说到那个时候说摩西刚刚他的岳父刚刚来不久发生了一个故事。他岳父就看见说这摩西一天从早忙到晚你一个人坐在那里底下的百姓就排着队来等你听诉讼这些事情上面，百姓要用摩西来求问神，要在要实施审判摩西还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因为这些审判和争论之中，我想摩西就开始教导他们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他的老丈人就看不过去了。就觉得摩西这事你太重你一个人做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这后面有很多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看摩西这个人，当他还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后面怎么样来管理百姓，摩西是如何在神的家里面能够全然尽忠，他一个人从早一直到晚不断地在那里处理神的百姓的事情，不断地在那个地方来教导神神的儿女律法和一些法度在那个地方实施审判，他是何等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就因为神没有跟他说什么那他就好像把他自己就全部打进去了，他就做按照神给他能做的量，他就把自己全部摆上了。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就看见摩西在神的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那如果我们再看第二一个故事就是那个 摩西去山上的时候亚伦在底下造了一个金牛犊，百姓在拜金牛犊，等摩西下来的时候发生的故事，就是他们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这个事情得罪耶和华摩西就起来担罪，所以他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跟神的一个交通，或者说一个祷告，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要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字。我想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其实就是一个人他知道他所牧养的，他要为他所牧养的来担那个责任，就是他们犯罪了，那你若不赦免，那你把我从那个生命册上抹下去，这是一个牧者，一个神的仆人，在他的家中尽忠心，他怎么做的呢？就是他看见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要起来承担那个责任，他为这百姓要担罪神看见他这样的时候就赦免了这些百姓了。所以摩西第二件事情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他为这些百姓来担罪，这是百姓所犯的罪，但是他让神把他的名字抹掉，如果神不赦免的话。那第三一个故事第三一个故事是讲到说他们在那个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看那个迦南地入河的时候，回来之后这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探子是报恶信，就是那地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那我们在那地的民面前如同蚱蜢一样。所以当百姓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闹翻了，我们是不是你带我们到这儿来要我们死在旷野所以百姓呢就喧嚷哭嚎因为听了之后实在伤心就觉得没有前途了以色列人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时候你看见摩西表现出来的品质，这么多人朝他吼，向他发怨言圣经怎么说在那个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五节说，摩西和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如果到了第十节那个地方就说，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所以你看见神的仆人好像在这些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如同描述主耶稣在羊在剪毛人的手中缄默无声，摩西在那里他们就俯伏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甚至他们几乎要死，他们没有什么反应。当这个时候的时候，神看见的时候，神阻止了事情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往下去的时候，耶和华神发怒了，在第十三节往后神怎么说呢？就说要把这些百姓给杀掉。完了之后就神把摩西给他兴起来，让他的后裔能够进入。但是这个时候摩西怎么说呢？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所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在这个时候 啊，你看见摩西并没有因为神想要把他把他给抬举起来，神想要把百姓啊灭了啊，好像这些百姓也真实难搞啊。这个时候他并没有求自己的益处，好像他们并没有 take 这个好处啊。哎，既然是这样，那神就兴起我的家好了啊，那就好了。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摩西到这个时候反倒是为百姓祷告，因为他实在是一个明白神的心啊。你认为真的是神就把他的家给兴起是这样吗？我想他明白神啊，起初就有应许要带百姓啊进入应许之地，神不会毁坏他向以色列的列祖所立的约，所以他明白这一件事情，他就不因着这些百姓恶待他呀，反倒他为这些百姓在神面前不祷告，求神照着他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也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所以一个神的百姓，我想神的仆人呢，在这些环境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冤屈啊，但是他对神的百姓的祷告并没有停止，他求神的带领和在百姓中间的赦免一直没有停止。我想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常常遇见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轮有脚，哪一个不是伤人的人呢？可是当那些愿意起来牧养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一定就在主面前要会忍受这样一些顶撞，要忍受很多的事情。他们不以这个为他们的艰难，反倒在这些艰难的时候，他们站起来央声为神的百姓祷告，求神赦免他们，使得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如果我们看到摩西的这样一些特点的话，我们想一想神拣选什么样的人来牧养他的百姓，或者有什么样的性情的人才能够牧养神的百姓呢？这个在民数记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圣经读的是从后往前呢，这个是在比较往前的时候，在民数记十二章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啊，他的姐姐和哥哥亚伦呢，因他娶古实女子为妻啊，就毁谤他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神对摩西有一个评价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第七节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的全家境中的。所以这是神对摩西的评价，我想这也是一个能够蒙神使用，在神的家中能够牧养他的百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两个特征呢，一个是谦和，一个是在神的家中尽忠心，有为父的心为父的心肠。只有这样的人，我想才能够真的是被神兴起来使用，来养育他的百姓呢。那是不是摩西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品性，他就能够把神的百姓带到应许之地了？那你看神给摩西的托付是什么呢？如果神跟摩西的托付的话，我们就是都会很熟悉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里面有很多，我挑了第十节那地方就说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完了这十七节说 你要将你们从埃及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后面还有很长啊，迦南七族啊的地上去，就是流来于密之地。你看见说这两处的圣经呢，啊，里面都讲到说神给摩西的一个托付是什么？就是把神的百姓领出来。大家想到这个故事领出来，但是到了民数记的十一章的时候，因为摩西好像觉得他的重担啊难担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他在神面前领受？你从没有看见哪个地方神说让他这样。但是他这地方说的神对他怎么说呢？回去一张。他说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迟来的孩子，直抱到你启示的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前面神呼召他的时候是让他们把那个百姓领出来，让摩西把百姓领出来。这个时候神让摩西把百姓抱进迦南地区。所以你看见这个神对摩西的这个托付啊，有非常大的变化。前面好像是一个能够行走的一个小孩。这个时候是一个要抱在怀中的一个婴孩，要把他抱进迦南地区。所以你如果我们看那个在出埃及记、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摩西实在是这些百姓其实没有什么改变。他在旷野的四十年，真的就这个抱字啊，就特别好的描述了摩西在这些百姓身上所做的。他不是把他们领进去，而是把他们抱进去啊。所有的事情都要摩西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事情都要他到神面前去解决啊。所以他在那个民数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开始发怨言了。十二节的地方，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啦？就说我做不了。这有，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有六十万人呢，他们都吵着要肉吃。摩西这还只是六十万男丁呢，总共有200万人。摩西就想，我上哪地方去给他们弄这么多肉吃？就算我把海里的鱼聚集在一起，也不一定够他们吃啊。这就是所以摩西觉得，虽然他有如此好的品性，管理这六十万人，他重担太重，他不能担，他也没有办法给这六十万人肉吃。在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向他说话。我们看见这里面神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刚才把这一段跳过去，让我再讲一下。所以摩西他的苦情呢，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在十五节这上说，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了，这是摩西对当时的反应。但是神在这之后的23节那地方，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见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因为这个时候神让摩西给百姓吃一个月的肉。”后来神当然大家都知道，用风把鹌鹑吹过来，让他们得着肉吃。所以我们就算我们有美好的性情我们也实在说，如果我们养一两个可能还可以，要养一大批啊，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说他的膀臂未曾缩短。这是任何一个愿意服侍主、 啊，愿意服侍神的百姓，愿意牧养神的儿女的一个最大的依靠。耶和华神是那个膀臂，是他把百姓抱到了应许之地。他的膀臂没有缩短，是他的膀臂来供应百姓的肉，供应百姓的需要。所以神的仆人我们需要有一些信心，但是真正的在后面，我们的后盾是耶和华的膀臂。所以摩西在这些艰难中间的时候，神让他经历什么叫做耶和华的膀臂。我想我们任何一个服侍的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靠耶和华的膀臂。那既然我们靠耶和华的膀臂的话，那神还要摩西干什么呢？那就没有必要要摩西了，因为神的膀臂总能做事，神能做万事。那神为什么还要在地上要选像摩西这样的人呢？我想这是神对生命的一个很大的祝福，神对这些愿意来跟随他的人走一条服侍神的儿女的路的这样一个人的一个很大的祝福，让人跟生命有关系，跟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能够发生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牧养和服侍的时候，神是我们背后的依靠。在这样一个我们人不能做的时候，神让他的仆人能够起来依靠耶和华的膀臂。在这个时候，摩西得以见神的面了。在艰难中，如果我们在刚才这张 slide 我们以前在前面看过，但是我们看不同。哎，不，陈老 keep 在这。我们前面看过这个 slide， 但是我们看了第六节和第七节。那我们第三节和第七节。那我们现在看第六节和第八节。第六节这地方说，耶和华说，你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说话。第八节，我要与他，就是摩西，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是密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那刚才我们弟兄也讲了，基甸那个时候就说我要见到神的使者，我要被击杀。这个地方神明确的是说神与摩西之间没有间隔，他们是面对面的说话。其他的这些先知是在异象中向他们说话，是在梦中向他们说话。你知道这个的差别在哪里吗？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想难怪摩西可以写耶和华神的律法，那一条一条的都写得非常清楚。谁怎么样偷了哪家的牛，该受多少的惩罚，该赔多少的钱，律法一条一条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去读那些先知的话的话，你会发现是先知的话是什么，非常的晦涩难懂，你抓不住究竟这个先知在说什么，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个地方像个大象的狮子，有铁的腿有什么，非常晦涩难懂。所以神给他仆人这样依靠他、就近他、在他家尽忠心、极其谦和的人一个奖励，就是他与神面对面。他不像别的人只能在异象中看见神。摩西是与神面对面说话。我想这是对我们今天也服侍神，在神的家中尽忠心，在神的家中做牧羊的工作这些具体的事情神都可以做，但是神用他的百姓来做这些事情，神乃是要祝福，神乃是要赐生命，神乃是要让我们这些人能够跟神自己、跟生命的源头能够面对面，能够直接相连。 这我不晓得还在地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有比这更大的祝福吗？啊，我们起来服侍主，能起来牧养神的家，起来牧养神的百姓，神给的奖励就是与他说话，面对面，乃是民所，不用蜜语，见神的面，这是何等的一个祝福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乃是生命，我们所追求的乃是跟生命的主生命性情性情有份所以你看利未人在地上蒙神的祝福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但是耶和华神生命的主是他们的是他们的份，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在读以前有弟兄交通过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劝我们说我们要叫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要与生命有份。神今天托付我们在地上传递生命，传递福音。神托付我们好像生命孕育生命，同时生命来养育生命，这一个过程都是我们人做工在生命身上，我们就与生命的主有份，就跟生命的源头连上。这是神对人的奖励。神并不缺我们任何一个人，他是行万事做万事的神，岂需要我们任何人伸手来服侍他了？但是神今天让我们跟生命的性情有份，让我们起来好像来服侍生命，孕育生命。这一个过程是神要祝福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这些人我们坐在别人身上有多少很难说，但是我们至少要坐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上面。因为有一天的时候神要来审问我们了那在彼得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提到的后面的时候，就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在神面前领奖赏。当我们在神的家中浇水栽种的时候，这些功夫神会计算，神会赐奖赏。当然我们奖赏多少我们再看下一章4:12。就是个人在这些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工程上面，不是我们做了就行，我们所做的这些生命的工程要能够耐火我们有的是用金银宝石来做的，有的人的工程是草木和秸。我们都在传福音，好像我们都在帮助辅助神的儿女起来，但是有一些人中间是用金银宝石来做成的，这个工程是可以耐火的。有一些只不过是草木和禾秸，我们今天做的可能等到那一天主一来一检验的时候，这个没有永远的生命，也没有生命的性情的时候，那个不耐火，那个就得不着奖励所以我今天的交通就是想到我们要不仅要在生命上面生养神的家，不仅传福音，我们要起来牧养神的百姓，让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属灵的事情兴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得见神的荣面，让神的家兴旺。好，我就交通这些。